中信月刊2016年5月第55卷第5期总编号649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简俊恩制作Talking Book Library Talking Book Library 听书馆是由国际基督教视若协会 Christian Blind Mission 于1986年建立，主旨是为帮助视若人士。一个厨师的故事，作者陈月生。我的职业是厨师，曾经有人介绍我的时候叫我做陈师傅，我愧不敢当，不过想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些经验。我和妻子来自越南，小的时候家里面都是拜偶像，我们亦都随着父母拜观音菩萨、满天神佛，什么都拜。家从正门入到客厅、厨房，到处都安置神位。农历初一十五，我们就吃斋，新年就到庙里面烧香叩拜神灵。病的时候，妈妈就到庙里面求签许愿，将求得的纸符带回家烧成灰，然后将灰末冲水当药给我们喝。家里面如果遇到不如意的事，例如爸爸生意上不顺利等，妈妈又去庙那里找和尚占卜问卦。1975年越战结束，到处颓垣败瓦，经济一片萧条，民不聊生。我同妻子商量之后，决定带住孩子一同偷渡。我哋无奈放弃咗白手兴家嘅所有资产，离别故乡越南西贡，即系现今嘅胡志明市，乘坐一艘渔船，冒着狂风暴雨，挨过七日的惊涛骇浪，饱受惊吓和饥寒交迫，终于平安抵达马来西亚半岛。上岸的时候，我什么都没了，连所戴的眼镜和脚上面着的拖鞋都被海水冲走。虽然当时我不认识耶稣，但那种险象横生的经历令我深深地感受到有神的存在和祂的保守。后来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帮忙，我们入了难民营，又联络到美国的亲人，在马来西亚逗留了六个月之后，终于获批准以难民身份到美国定居。我在越南的时候做会计，是一间制造业的出纳员。1977年定居南加州之后，由于不懂得英文，无法重操故业，就设法去适应环境。一位先来美国的同乡介绍我去一间中国的杂碎餐馆做厨房工作。首先是洗碗，当杂工，每天工作十小时。我常常自勉，工作勤力，好学不倦。半年以后更对厨艺产生兴趣，蒙老板青睐，不断鼓励，还传授厨艺给我。因为得到名师悉心指导，经过六年的磨练和经验，我从一个对厨艺一无所知的人变成一个以劳力为生的餐馆厨师。但是我好不想做餐馆厨师，理由如下。第一，那时我虽然年轻力壮，但是考虑到将来年纪大了，体力衰退，就挨不下去了。其次是餐馆工作早出夜归，周末更加忙。我回到家时候，孩子们都已经睡觉，我没时间跟他们沟通。长久下去会影响孩子们和我的感情，渐渐和我疏离。我希望有正常的上落班时间， 可以留在屋企里面教养孩子，睇住佢哋成长。所以我决定激发自己，一定要学英文，走出厨房。于是利用早晨上班前的时间，到城市学校读成人英语班。但是一时之间所学到的英文只能够应付填写工作申请表之用，所以到过无数公司应征，亦都不能够得到一工半职。我开始觉得可能除了当厨师以外别无出路，连当个技术学徒都不够资格。失望之余，在1983年有朋友告诉我，一间跨国高级酒店将要快开业了，需要聘请西餐厨师，介绍我去应征。我的专长是中餐，但是因为多年的经验，我被立刻录取，两年后被升级为领班。酒店待遇不错，员工福利亦都好，每日工作只是8小时，超时加班另计，远胜于中式餐馆厨房的制度。故此我打消了离开餐馆的念头，决定将西厨工作视为我在美国的终生职业。1989年有朋友看到英文报章的广告，知道有一间连锁超级市场要招聘中国厨师，薪酬待遇和员工福利都好优厚。当时我工作的酒店因为经济不景气而计划裁员，为了保障生活，我就到超级市场兼职。1992年我离开酒店，结束了9年的西厨生涯。1993年我将自己的房屋抵押贷款，加上少少的积蓄，廉价买了一间破旧的西式小餐馆，经营美式早餐，以咖啡饮品为主。我以为自己有多年的厨艺经验，可以创立出一番事业来，起了难偿所愿。接手后生意惨淡近1年，亏损累累，生意赔本，最后被迫结业，血本无归。幸好我仲未辞去超市内中国快餐厨师一职，得以保留工作，勉强有啲收入。同年我高龄嘅妈妈中风，瘫痪喺床有4年咁耐，弟妹们合资雇佣，悉心喺家照顾。母亲虽然安享家居，但系起居饮食、生活行动总有不便同埋失控嘅时候。我哋体谅工人亦都有佢嘅难言之隐，无法照顾周到，仲有种种嘅问题令妈妈无法安居家中。我哋作儿女嘅只好将佢送入疗养院。1997年，妻子工作咗16年嘅公司突然宣布结束营业，佢马上就失业喺屋企。加上屋企里面有其他的变故，转瞬间由热闹变得寂静，令到妻子终日觉得不安，呼吸渐觉困难，心跳加速，到医院求医服药，不但不能够痊愈，反而变本加厉。外母一向迷信偶像，眼睇见女儿生病，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好，唯有跑到去庙里面求问和尚作法，希望早日恢复健康。这个时候大女儿已经信了耶稣，她一直为妈妈恳切祈祷，又邀请牧师和师母去到屋企为妈妈祷告。师母邀请我妻子去参加教会周五的聚会，同弟兄姊妹一起学习圣经。妻子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一些好有爱心的弟兄姊妹，见他们彼此关心，十分温暖，他好被吸引，以后每到聚会的时间就主动去教会查经班，同大家一同言笑聚餐， 渐渐就忘记自己的一身病痛，冇几耐竟然不药而愈，好翻起嚟。我见妻子身心愉快，身体完全康复，心里面就十分稀奇，觉得上帝真系奇妙，亦都想去到教会了解一二。于是立即向餐馆经理申请调动工作时间，希望星期五能够同妻子一同参加查经班，星期日又一同敬拜。时间过得好快，六个月之后，妻子明白救恩真理，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愿意接受洗礼。而我亦都被圣灵感动，与妻子一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那年是1997年8月24日，上帝的大能接二连三咁喺不寻常嘅情况中临到我家，我呢个已经幸福嘅家就变得更蒙福啦。嗰阵时，我嘅妈妈已经入咗疗养院，院中每日供应嘅都系西式膳食，唔啱东方人口味。院方领导因为咁而着急烦恼，佢哋得知我系厨师，约我见面商讨呢个问题。我建议佢哋聘请一位识得东方人口味嘅厨师，但系讲就易，咁样嘅厨师却系唔容易揾。佢哋委托我介绍，仲登报招聘，积极行动，却一无所获。有一日，正系我受洗后嘅第三个星期日，我同院方电话讨论嘅时候，竟然有感动要接受呢份工作。我觉得是上帝的爱感动我，完全没有要求任何条件就答应翻工了。但是放低电话之后，我却是有如梦中醒来，吃了一惊，我怎会答应去疗养院做的呢？我开始有点懊悔、担心和忧虑，我仍然在超市翻工，怎能够又到疗养院工作呢？一连串的问题在我脑海里面盘旋，我几日都坐立不安，因为这件事发生得太突然了。我早晨祷告的时候，将这件事交给上帝，主啊，如果这个是出于你，我愿意遵行。祷告之后，心情竟然完全平静下来，恢复正常。九月，我开始在疗养院兼职，渐渐发现这份厨师的工作好不一样。我从前在酒店厨房煮餐的时候，是煮给身体健康来享受美食的客人吃。在疗养院里面，我是煮给坐在轮椅上面身体残障的病人享用。疗养院这份工作开始没耐，我整个人改变了，在待人处事、节物方面心态彻底改变，对上帝的爱认识更深。圣经上面说，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约翰一书4章7节。每日当我看到轮椅上的残疾病人和老人，我都为自己有健全的体魄深深感恩，好希望尽力帮助这些有需要我服侍的人。我感觉到上帝的同在。转眼在疗养院兼职厨师的工作已经做了17年。在这个漫长的日子里面，我每日开车去疗养院，落车的时候我先做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赐给我有生命气息和新的一天，将我带到来这里工作，不是我看到报章招聘广告而来，亦都不是朋友介绍而来，而是藉着认识主耶稣基督舍己的大爱，并上帝改变了我的生命，我才接受的。上帝奇妙的作为令我信而信服。 17年嚟喺疗养院厨房工作，我从来唔会因为院方对我薪酬唔调整而不高兴，反而好喜欢咁去做。因为喺公余时间，我有机会接触院方嘅病人，关心佢哋嘅家属，向佢哋传福音，介绍耶稣基督。尽管佢哋有啲听唔明白，我相信福音真理嘅种子已经散喺佢哋心里面。我心中满有喜乐，经常以自己信耶稣基督前后嘅改变同埋经历为话题，同佢哋倾谈，介绍佢哋认识耶稣基督。2008年，我申请退休，十几年喺疗养院嘅工作，我同院方人际关系建立得好好，佢哋对我有点难舍难分。我答应仍然做半工，继续为有需要嘅病人服务。更因着福音嘅缘故，我将剩低嘅时间都投入喺教会各项嘅圣工侍奉中。我向主祷告，希望趁有生之年被主使用，与主同行，带领家人朋友信主，共享福音嘅好处。从昏迷中醒过来，作者翁振新。我原名杨玉春，因为家庭穷困，襁褓时被父母卖俾其他人收养。长大成人后组织咗家庭，希望同妻子过着幸福嘅生活。无奈妻子因为产子失救而逝世，丧妻之痛令我难以面对人生。叔父见我情绪低落，为免我触景伤情，建议我离开伤心地，并为我改名翁振新，盼望我能够重新振作。1970年，我独自从印尼去澳门谋生，喺嗰度举目无亲，生活顿感孤单无助。后来遇到一啲嘅同乡，喺佢哋鼓励下，就跟住佢哋去过教会。嗰阵时系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太陌生啦，唔能够接受。我谂耶稣我睇唔见，上帝无形无像，一个十字架点能够拯救世人？睇见基督徒闭上眼睛祷告，就好似对空气说话咁样，我觉得不可思议。一次意外，1977年嘅某日，我喺建筑工地工作嘅时候，因为同工友发生争执，不慎从10楼高嘅工作平台堕落地面，身上多处骨折，伤势极为严重。擘大眼嘅时候，发觉已经瞓喺医院嘅病床上。后来从友人嘅口中得知，我喺医院里面昏迷咗3日3夜，医生认定我生存机会渺茫，想唔到我能够醒返，而且28日后就完全康复，医生们都话系奇迹。我自己回想，喺堕楼嘅过程中，曾迷迷糊糊，感觉好似有人喺后面抱住我，所以我醒过来嘅时候，第一句话就问嚟探我嘅朋友，系咪有其他人同我同时堕楼？佢哋回答冇，只系我一人。我心里面感到好奇怪，唔通喺空中抱住我嘅系主耶稣？我感到上帝嘅存在，从此想多认识耶稣基督，于是开始阅读圣经、祈祷、参加教会嘅活动。渐渐知道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1978年，我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认罪悔改，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罹患癌症，2006年2月，一向精力充沛的我突然觉得身体疲倦，时时面色苍白，头晕乏力，经医生多次诊治，仍然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每次复诊，主治医生总是开激素、胃药和铁药之类等药物给我服用。血指数偏低时，就到急诊室病房输血。最初几个月输一次， 之后输血的周期变得越来越频密，更发展到八日就要输一次血。由于病发时体内血指数偏低，心脏容易发大，从而影响肺的功能，引致气喘和呼吸困难，多次处于生死边缘。就这样挨过四年，主治医生仍然找不到病因，直至2010年在去香港探亲的行程中，身体又出状况，血指数突然偏低。当时我已经再婚，妻子马上将我送到香港浸信会医院进行输血，并将我经常血指数偏低的病况告知医生。留院期间，医生为我进行了多方的检测，依然未能够找出确切原因。后来院方请来一位肿瘤科医生为我诊治，经两天的检查，医生话俾我知系患咗淋巴癌。该医生表示我嘅情况相当严峻，身体虚弱，要尽快使用标靶针药进行治疗。佢再三叮嘱，千万唔可以用一般化疗医治，因为化疗对身体破坏性强，而我现今嘅身体状况随时有生命危险。我妻子听到之后非常担心，一方面因为我患癌命危，另一方面又怕澳门医生诊治不当，所以要求这位专科医生写一封诊治报告，清楚说明我的病况，需要用什么方法和针药进行治疗。这位医生很帮忙，毫不犹豫地将我的病情和治疗方法一一写在报告书内。同时我和妻子亦不断的哭泣祷告，求上帝施大能再医治我。天使牵我游乐园。我和妻子回到澳门之后，有一天的晚上，我发了一个梦。梦里面我睡在浸信会医院的病床上面，有两位白色发光的天使，手中各执一张纸，分别来到我的左右两边。一张纸写着我几时离开，另一张纸写着我几时回来。两位天使分别紧握我的左右手，令我离开躯体。我感到灵魂好像旋风一样从头上转出来咁。出来的时候听到有人说我的身体是暖的。两位天使带我走过一条漆黑的通道。通道两边布满人群，个个面带愁容，满面彷徨。两位天使牵我的手走到通道的尽头，那里好光，风景极美，令人心灵舒适快慰。我想再走多两步深入细看，一位天使却是对我说，这个不是你要等待的地方。讲完之后就将我的灵魂带回去医院病房，我的灵魂又转入躯体。醒翻之后，我豁然开朗，感觉主耶稣让我知道，我将去的地方十分美丽光明，无论身在何处，主耶稣都必看顾。这个令到我更加有信心面对明天。主耶稣掌管一切。从香港返澳门不够一个月，我因为发高烧进入医院的急症室，要留院观察。咁啱嗰日葡萄牙医生问诊，妻子将香港专科医生所写嘅报告交俾佢睇。佢睇咗之后惊讶咁问，点解我患病多年都冇进行任何癌症嘅治疗。佢系医院血液疾病科组长，见我病情严重，马上嘅将我送入综合病房留院做全面嘅治疗。就在我和家人以为可以开始接受治疗，有活下去的希望的时候，我反而被推到死门。原因是主治医生不接受香港专科医生的意见，更加不理会我妻子再三叮嘱说要用标靶针药，仍然一意孤行用一般的化疗药治疗。那日我接受化疗之后，双眼顿时模糊不清，随后陷入昏迷， 第二日，主治医生仲召见我嘅亲属，表示我嘅身体各项指数都好差，加上脑部出血、昏迷不醒，需长期靠人工呼吸机供氧维持生命，叫佢哋要有最坏嘅打算。教会弟兄姊妹知道我病危嘅消息，不断为我祈祷，求上帝医治。上帝听咗祷告，奇迹再次出现。昏迷之后第三日，我渐渐醒过嚟。2013年11月，主治医生离开医院，由另一位医生接手治疗。呢位医生好有爱心，想更清楚了解我嘅情况，特地为我申请去香港的港安医院进行一次全身癌细胞检查。检查结果发现我的癌细胞已扩散全身。在这个情况之下，生存的机会相当渺茫。我知道情况之后，将一切交托满有慈爱的天父上帝，仰望祂，相信祂必领我平安度过。感谢上帝，在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经过一年的标靶针药治疗之后，港安医院再为我进行全身癌细胞检查时，竟然发现我身上没有癌细胞了，淋巴癌亦都全部消失。感谢、赞美、荣耀归于至高的上帝。饶恕的境界，作者钱志群。据报道，辽宁省有一位86岁的村民苏松，因为怕死前冇机会报60几年前的仇恨，居然趁人冇预防，拎起石头从背后将本村一位比佢大2岁的侄仔钉死。被拉之后，佢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却系毫无悔意咁话：我报咗仇，出咗气，心里面终于舒坦了。有话咁讲，君子报仇10年未晚。但是苏松同侄仔只是因为田间的小事闹出纠纷，他居然怀恨长达半个多世纪。其他君子亦都只能够望其项背了。将报仇预作君子，实在是中国文化里的一种糟粕。中外影视剧里面不乏代代打杀的故事，集集连播，环环相扣，扣人心弦。对剧中的施害者，观众时时都是义愤填空，不可以饶恕。如果受害者能够饶恕的话，那一定会令人肃然起敬和感动。不久之前，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名28岁的孕妇遭3名男子闯入屋企偷窃，并且遭枪杀。其中2名年仅18岁同埋21岁的疑犯在10日后被捉获。面对咁嘅伤悲，死者嘅丈夫戴维 （David Blackburn） 牧师喺悲痛之余，感谢警方嘅辛劳同埋敬业精神。佢喺笔录陈述中话：虽然我十分愤怒，满怀仇恨，深感绝望悲痛，但我仍然选择原谅，选择恩典，持守盼望。我同妻子结婚10年，在她身上我学到一件事，不要让情绪影响我做出绝望和没有意义的决定。今日我决定要爱而不是恨。不难想象他的饶恕需要何等大的能力。人都是有罪的，活在世上，罪性相交，彼此的伤害。当一个人遭到伤害、欺骗、敲诈、出卖、背叛、毁谤等时，自然的反应就是愤怒、苦毒、仇恨以至报复。能选择原谅和饶恕的，只有生命达到某种境界才能够做得到。人不单止伤害人，甚至连造物主亦都不放过，故意冒犯伤害。 上帝的回应却是救赎，差派他的独生爱子降世成人，住在罪人当中，受尽罪人的凌辱，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在痛苦中开口的第一句话却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加福音23章34节，主耶稣不单止愿意赦免杀害他的刽子手，他更愿意用自己的宝血涂抹一切信他的人的罪。这个正是他愿意被罪人钉死的真正初衷，否则谁又能够将上帝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面呢？他曾经说过，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并舍了，也有权并取回来。约翰福音10章18节。主耶稣为什么甘心做这么巨大的牺牲？因为唯一这样才能够在上帝公义前提下饶恕罪人。饶恕的目的是什么？饶恕动力是什么？一个字，爱。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4章8节。爱里面有为别人赎罪的成分，换句话说，没有爱就谈不上饶恕。仇恨永远不能够化解仇恨，饶恕是一种牺牲的境界，是结束苦痛最美丽的句号。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康普顿，作者周铁流。阿瑟·康普顿 Arthur Holly Compton 1892-1962 是美国著名物理学家，192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在科学界有崇高的地位。一门俊杰，康普顿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伍斯特郡 Worcester, Ohio， 父亲伊莱亚斯 Elias Compton 曾先后担任伍斯特大学的哲学教授和校长，大哥卡尔 Carl Compton 是著名物理学家，曾任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弟弟威尔逊 Wilson Compton 是外交官，曾担任华盛顿州立大学校长。康普顿本人则曾任教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回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出任校长，全家堪称一门俊杰。康普顿随长兄卡尔进入父亲任教的伍斯特大学攻读物理，他在1913年拿到学士学位，然后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1916年取得博士学位，1918年开始研究 X 射线的散射，1920年出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物理教授，1922年发现 X 射线对自由电子发生散射时，光子的能量减少，波长变大，这个现象被称为康普顿效应 Compton Effect 或康普顿散射 Compton Scattering，是近代物理学的一大发现，进一步证实了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揭示出光的异象性，从而导致了近代量子物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康普顿效应亦都发明了电磁辐射和物质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因此无论从理论或者实验上，他都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1927年，康普顿因为这个成就而 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康普顿的信仰。康普顿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相信上帝创造天地，认为宇宙背后精密的设计绝不可能是出于巧合。据熟悉康普顿的人说，他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专心做研究和教学，星期六和星期日则完全的服侍上帝，时常在教会里面讲道。他说，现代科学全力发展科技，以求改善人类的生活。人的食物较以前多，房子较以前舒适，衣服的质量亦都比以前提高了，交通工具更加快速，更舒适。可惜人在自己所创造的物质文明里面仍然不能够满足。要怎样才满足呢？科学家没有答案，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同样都没有答案。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曾于1920年自制了一部矿石收音机，但是没耐就不用了，因为广播节目的内容不值得一听。他将宇宙比喻为一个设计精密的大时钟，里面含有智慧，设计者就是上帝。他说，整个宇宙需要有一个伟大而又统一的原理作为基本概念才可以做研究。否则科学家没有这样的原理，怎能够将科学研究中所得各项单一的知识组织成为一个系统呢？对于科学和宗教的冲突，他的看法是，科学可能会引起神学家对某些概念上的修整，因为前者了解不完全正确。宗教则能够填补科学的不足，在摸索期间，因为双方知识仍然有限，所以会产生摩擦。但他建议大家不要惊了那些摩擦，反而需要有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探讨真理的心态。不信上帝的人当然反对康普顿对宇宙有智慧设计的讲法，但他们绝对无法用科学来证明上帝不存在。康普顿相信，人类对宇宙认识越多，越不能够相信宇宙的形成是出于巧合。不信上帝的人以为上帝存在只是一个假设，不能够用实验证明，故此不应该接受。康普顿指出，实际来说，科学所有的假设、原理、定律，大部分都是未经过证实的。科学方法就是使用未经证实的假定做研究工作，这个叫做工作的假定。他以能量不灭定律为例，虽然到目前为止已经通过了很多考验，但仍然有未知之数，因此有可能在未来需加以修正。可惜物理学家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拒绝接受这个能量不灭定律。由此看到，科学家对于能量不灭定律其实是抱住信心接受的。康普顿说，我们虽然不能够以科学方法来到证实上帝的存在，但相信有一位理性、有智慧的上帝存在，完全合乎科学。当我们相信上帝，就能够对宇宙有合理的解释。为纪念这位基督徒物理学家，有很多事物以其名字命名。月球上康普顿环形山的命名是为了纪念亚瑟·康普顿和他的兄长卡尔·康普顿。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物理研究大楼亦都以其名字命名。康普顿在芝加哥的旧居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古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将大型轨道天文台计划中的伽马射线天文卫星命名为康普顿伽马射线天文台。康普顿出生于敬畏上帝的家庭，父亲是长老会牧师兼大学教授和校长，母亲任职于教会的海外宣教部，姐姐玛丽去印度、巴基斯坦宣教。康普顿大学毕业之后，曾经想做牧师或宣教士，他父亲却看得出上帝在这个儿子身上有特别的旨意，鼓励他以物理学见证上帝。后来如他父亲所料，康普顿在物理学上成就好大，35岁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且终其一生以科学为上帝作见证，教主日学、讲道，并且在教会担任多项侍奉工作。编辑室学习班上的故事，作者航成。信仰属于人类的意识范畴，提到信仰，好多人都想到宗教，其实不是完全啱。因为信仰亦都指对某种主义、思想、学说、理论，甚至或者推测的信服和崇拜，并且奉为行为的准则。在国内，自从1949年以后，我们是以政治信仰作为国家信仰，并且以规定在宪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中，宗教被视为是与国家信仰相违背的唯心主义产物。我们唯物主义者所坚持的是政治信仰，并且自认智商高于迷信无知的唯心主义者。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在一个学习班上，大家讨论达尔文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讲法。有人提问，在19世纪，生命科学还不是很发达，达尔文怎能够设想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呢？讨论会主席答，这个设想是建立在五年野外考察的基础上，因为猩猩长得似猴子又似人，猴子是四足行走，人是两腿直立，猩猩可以四足行走，又可以两腿行走，属于高等类人猿。因此达尔文先生设想，从低等动物到猴子到猿猴再到人猿，最后变成人。有人问，设想本身是不是唯物的呢？会议主席回答，是。连伟大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都给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一。怎样不是唯物呢？在学习班最后一次讨论会上，有人问，人以后会怎样变呢？有人说，人是终端。有人说，人用脑多，活动少，头将会越来越大，身体会越来越矮。一位时时有创建的张先生说，人会飞。突然间全班哗然，会议主席说他幻想，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张先生说，老鼠、松鼠和蝙蝠长得好似，比猴子、猩猩和人更似。小老鼠长尾巴，四足行走，松鼠稍大，尾巴短，可以两腿站立，可以上树摘果子。蝙蝠身体小，没尾巴，长出两个翅膀，明显是进化的，就好像猴子变成猩猩再变成人。演化下去，人似蝙蝠这样会飞亦都不稀奇。一时众人茅塞顿开，纷纷发表意见说，这个是经历两个多世纪才出现的张氏学说啊。又说，有理，是依据人从猿猴演化来的推想和发展。 又有人继续演绎。既然蝌蚪能够变青蛙，鱼能够变成四足行走，人点解唔能够飞到天上？会场又有一阵嘅欢腾。养狗嘅先生话：狮子同狼分别系由狮子狗同埋狼狗进化嘅，只系一阵功夫，七八个学说就轻而易举嘅诞生啦。时间到咗，主席笑眯眯咁总结：睇嚟大家都支持进化论。张先生笑住话：我哋睇到两三个实物，冇中间睇，就随意编出嚟嘅笑话，系唯心定系唯物？会议主席回答：进化论学说客观存在咗200多年，当然系唯物。张先生又问：我哋今日所提出嘅猜想，同人系从猿猴进化嚟嘅学说一样，都缺咗中间体，无法证明。唔知道咁嘅猜想算系唯心定系唯物呢？会议主席呆咗半日，终于话：我哋呢几次嘅讨论会，大家畅所欲言，好好好好，就到此散会啦。听咗以上嘅故事，我一直喺度谂，唔通人嘅主观猜想亦都系唯物嘅咩？可惜我唔系文学家，这个故事系几咁好嘅创造素材。其实唯物同唯心本身就系由人嘅思维所界定嘅，对已存在嘅物体嘅认识系唯物，单凭个脑想象出嚟嘅系唯心。究竟达尔文嘅进化论系根据对存在嘅认识，抑或根据想象力嘅发挥？上个世纪，国内科学家曾经喺实验基础上否定达尔文关于人类进化嘅设想，并对灵长目进行咗新嘅分类。人系从猿猴进化嚟嘅，至今冇经过科学嘅证实，因此冇科学依据将其奉为真理。唔系咩？因亲关系，作者莫世纯。本文所讲嘅因亲关系，系指公公婆婆同埋媳妇，以及女婿同埋岳父岳母嘅关系。首先，我哋要知道，上帝十分看重孝道，圣经上多处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参考出埃及记20:12，以弗所书6:2-3，孝敬父母是一辈子的事，不要以为结婚以后责任就完了。事实上，婚后二人成为一体，对方的父母就成为了自己的父母。所以除了孝敬自己的父母以外，还需要孝敬配偶的父母。现在流行小家庭，上一代和子女同住的不多，但是不同住并不等于可以弃父母于不顾。或者你的父母身体仍然健康，不需要你守在床前服侍，但是这样不等于你可以不理他们。作为子女、媳妇、女婿的，应当常常问候长辈，打电话、去电邮，以及上门探望他们，同父母保持联络，叫父母知道子女关心他们，不会遗弃他们。不要偏心对待。在孝敬父母的事上，夫妻的步伐应该一致，对双方父母要同样关怀，不能够厚此薄彼。一般来讲，我们较常听到丈夫投诉妻子只是关心他自己的父母，却是从来都没有听过妻子抱怨丈夫过于关心岳父岳母的。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父母至少将自己养大，关系非比寻常，公婆同埋岳父岳母却系相当陌生，只系姻亲关系， 是因为子女结婚才扯上的。但是正因为这样，无论作丈夫或者作妻子的，都需要刻意关心公婆和岳父母，跟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去看父母有时都会引起争执。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夫妻，丈夫抱怨妻子时时都走去娘家那里，忽略了自己的小家庭，两个人就为这件事争吵。丈夫抗议再不去看岳父岳母，所以夫妻要同心，最好是事先商量达成协议，要用多少时间照顾双方的父母。另外有一对夫妻则十分明智，安排好每去看女方的父母一次，就去看男方的父母一次，公平对待，绝不偏心，这样就会减去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在说话上尊重，圣经上面讲，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箴言十五章一节。要维持良好的姻亲关系，第一点是说话要尊重和体谅对方。做后辈的当然要尊敬长辈，但是做长辈的亦都不要惹儿女的气。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尤其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有自己的事业，甚至有了孩子，有了社会地位。做父母的就不能够活在过去，仍然将儿女看成昔日乳臭未干的小孩，摆起父母的架子。对自己的女婿和媳妇，说话就更需客气尊重，因为大家交情不深，一句话讲得稍微粗声大气一点，对方就可能心里面起反感，关系产生了嫌隙。所以做长辈的要留心自己的言语，学习尊重后辈。在相处和处事上尊重。一，节期欢聚。中国人好看重过年过节欢聚一堂，但是正日去哪一方父母屋企呢？如果大家住在附近，一起出来吃饭，那就很容易解决。但是如果住得较远，或者另一方的父母行动不便，就很难每个节日的正日都和四位长辈同聚一堂了。那怎样做呢？夫妻要分别取得自己父母的谅解，然后二人一同商量，轮流同公婆同埋岳父母庆祝。例如圣诞节先去睇丈夫嘅父母，到咗农历新年初一就先去睇女方嘅父母，下一年就对调过嚟，圣诞节先同岳父母团聚，农历年初一先俾公公婆婆拜年等。简单一句，就是两方面的父母都要公平兼顾，不可以厚此薄彼。预先商量的好处是大家都先了解，而且有计划行事，就不会到时乱了或搞到手忙脚乱，顾此失彼。二，宗教分歧。华人家庭有不少父母仍然拜祭祖先，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应该怎么办呢？做仔女的要有爱心和耐心，千万不要为了宗教和长辈争得面红耳赤，争辩只令到对方更加反感，更加心硬。有很多父母误解了仔女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在他们死之后供奉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不孝。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奶奶有四个儿子，老爷过身之后，四个新抱轮流去照顾奶奶一个月。奶奶要新抱陪他上香拜祖先，我的朋友告诉他奶奶， 佢唔能够咁样做，因为佢系基督徒，祖先系人，基督徒只会敬拜上帝。奶奶听咗之后好嬲，但系我嘅朋友好有爱心，唔同奶奶争辩，只系用行动表示佢对奶奶嘅尊敬同埋关爱。因为佢对奶奶照顾得特别好，比其他新抱更加细心，奶奶终于感动，好接受佢。后来佢对奶奶话：奶奶，主耶稣要我喺你有生之年好好爱你，并且服侍你。呢、这个唔系比你离世之后先同你上香更加好吗？奶奶听咗之后觉得有理，就唔再对佢发脾气。而家佢奶奶仲听佢讲圣经，并且接受佢嘅代祷。三，夫妻需要有私人空间。儿女成家以后，父母不论系咪同住，都要尊重佢哋小夫妻嘅空间。而小夫妻两个亦都要留意，知道自己系已经结咗婚，要特别抽空陪伴自己嘅配偶。有一对夫妇难得搞咗两个仔上床，正准备过二人世界，突然间门钟就响啦，妻子嘅父母到访，事先并冇通知，于是夫妻两个只好招呼两位长辈，自己嘅计划就被打乱啦。心里好唔高兴。后来呢对夫妇请教牧师，牧师建议妻子私下同父母坦诚沟通，请佢哋以后到访之前先来电通知，睇佢哋系咪方便。经过委婉嘅解释，父母终于谅解并尊重佢哋。所以做父母嘅要了解，儿女成家之后有自己嘅家，佢哋就系佢哋家嘅主人。如果冇必要，唔好随便打扰，唔好过问佢哋嘅私事。圣经创世记二章二十四节话：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讲嘅就系儿女结婚之后要离开父母，唔系与父母断绝关系，而是要过独立的生活。作儿女的不应该再依附父母，作父母的要尊重儿女的小家庭，彼此尊重，孝顺仍然是必要的，但是在平日生活上面亦都应该有一个界线。譬如夫妻正忙于教导儿女功课，父母突然出现，小夫妻没时间招呼父母，令到父母觉得备受冷落，好唔高兴咁离开，咁就唔好啦。凡此种种，作儿女嘅都应该用温柔嘅话语同爱心体贴咁同父母沟通，明理嘅父母一定会明白。四，父母系客人，仔女成家之后，父母喺仔女嘅屋企就变成客人，对于仔女家嘅事不宜过问太多。除非他们主动向你请教，否则都是少说话，让他们自己处理家事。特别是当他们意见不合争吵的时候，更要保持中立，不要站在自己儿女的一边去怪责女婿或者新抱，这样做会加深他们之间的裂痕，搞得不好还会离婚。这方面我很佩服我的妈妈，在我生小朋友的时候，她来陪了我半年。每次我和丈夫意见不合有争执的时候，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将门关上，不会管我们的事。而且过后她亦都不会多问或者对我丈夫生气。所以我丈夫虽然脾气不好，却是从来没有对我妈妈反过面。现在想起先知道母亲是几咁有智慧。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箴言十章十九节。另一方面是教养小孩，孙仔孙女大都是趣致可爱， 深得祖父母痛爱。所以孙仔要零食，要买玩具，要零用钱。祖父母多数都是有求必应，但是这样做好不恰当，因为仔女可能有他们的看法和家规。祖父母应该尊重孙仔孙女的父母，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才决定是否有求必应，免得搞乱了他们的家规。等你们离开之后，他们又要再费时间精力来到调整他们和仔女的关系。如果觉得后辈管教小孩的方法不啱呢，亦都不适宜插手干涉。要等孙仔不在眼前的时候，才跟仔女讲讲你的看法。至于他们同意不同意，决定权都在他们那里，不可以勉强。我认识一位年轻的太太，她很喜欢奶奶到访，甚至在她家小住。我好好奇咁问点解，佢好爽快咁话俾我听原因。奶奶从唔干涉佢同丈夫嘅事，除非佢哋征求佢嘅意见，否则系唔会插嘴管佢哋嘅私事。奶奶唔批评佢，只会鼓励同埋欣赏。佢嘅两个小朋友仲细，屋企好乱，好多细嘅嘢，玩具、衣服到处都是，奶奶不怪责她，反而会主动帮她执拾。奶奶不会私下给孙仔零食或者零用钱，都会事先征求她的同意。她管教小朋友的时候，奶奶亦都不会因为痛锡孙仔而插手。她不懂得煮饭，奶奶不挑剔，反而很有耐心，亦都很谦卑的在旁边帮助他改进，见他略有进步就赞赏不绝，加添他的自信心。有这么明理开通的奶奶，难怪新抱会这么欢迎他了。五，圣经实例。圣经上有不少的例子，有好的亦都有不好的，限于篇幅我只能够举两个好的例子供大家参考学习。摩西和叶色罗，摩西的岳父叶色罗去旷野看摩西，见到摩西从早到晚忙过不休，叶色罗就建议摩西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出埃及记十八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摩西没有轻看岳父的建议，他谦卑地接受了。从这件事看到他们翁婿之间的和谐，有话直说，相处甚欢。路德与拿俄米，拿俄米的丈夫和两个仔都死了，他想回到故乡。路德是他的新抱，年轻新寡。拿俄米想到路德的终身幸福，劝他嫁人。但是路德见奶奶好孤单，自己仲好年轻，可以照顾佢，坚决唔肯离开，对拿俄米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与我。路德记一章十六至十七节。这个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路德是一个难得的好新抱，但是不要忘记 拿俄米亦都系一个好难得嘅好奶奶，因为佢唔为自己设想，一直都系挂住新抱嘅幸福，要为佢揾个好归宿。两个唔自私，都为对方着想嘅人，关系比亲生母女仲亲。后嚟上帝答应拿俄米所求，带领路德同一个好爱护同埋欣赏路德嘅财主波亚斯结婚，并且再入耶稣基督嘅家谱，呢个系何等嘅福气！婚姻将唔同习惯同埋传统嘅两家人放埋一齐，所以唔单止系小夫妻要彼此接纳了解，就连配偶嘅父母亦都要尝试去接纳同埋了解自己嘅女婿同埋媳妇。好消息系，相处嘅秘诀并唔复杂，原则都系一样，就系要谦卑，尊重对方，要有爱心，时时为别人设想，唔要自私。同所有人相处嘅道理一样，呢个系放诸四海而皆准嘅诀窍。每个人都要自我检讨，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12:17-18，求主帮助我哋做一个同人和睦嘅人。最后，让我哋同心嚟到祷告。亲爱嘅天父，多谢你为我哋设立婚姻，因此亦都带出咗姻亲嘅关系。主啊，爱是从你而来的，因为你就是爱。求主给我们有从上头而来的爱，令到我们不单爱自己的小家庭，亦都知道爱父母和配偶的原生家庭，知道怎样同人和睦相处。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住佢，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穿越黑暗隧道，作者方华。前年去台湾的南洋平原观光，从台北坐大型客车到罗东，见识了世界排名榜上有名的雪山隧道。我没有认真地看时间，感觉上车大概走了差不多15分钟，好长好长的隧道，长到令人生出一丝非理性的恐惧。现在的隧道有适当照明，雪山隧道更有壁画，令到驾驶者保持清醒，应该不再有可怕的感觉。从前的隧道却是黑幽幽的，站在洞口望入去叫人心里害怕，尤其那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孩子，坐火车返学的日子亦都要穿越黑暗的隧道。进入隧道车上气氛一变，好多人不自觉暂停交谈，等候火车驶出隧道，传达出一分压抑的情绪。或者那时的经历给我留下了阴影，到现在我走较长的行人隧道，心里面都不舒服。至今人都是会用幽暗的隧道来到比喻人生中困顿的日子。我们会鼓励其他人不要气馁，坚持下去， 总会有走出隧道的一天。比喻当然是有限的，因为山区的铁路往往是一个隧道连一个隧道，穿越层层山峦。如果是这样，就很难有鼓励的余地了。无论怎样，从这个常用的比喻亦都看见人对隧道，主要是那种不见天日的黑暗绝不欢迎。直到最近屋企有人在网上追看一套旧的电视剧，题材是关乎日本的海旅，令我有新的想法。剧中包含对日本大地震引致海啸的叙事，其中记录一项实况回忆，一列火车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驶入隧道，受地震影响电力停顿，列车卡在隧道中，等到乘客从隧道中走出来的时候，就造已经不是他认识的样子了，海啸留下一片狼藉。如果他们不是被困在隧道中，而是在空旷的路面上，整个列车必遭海浪卷走，黑暗的隧道竟然救了一车的人。被迫停留在黑暗中有时候并不是坏事，虽然你不喜欢他。如果再一次以黑暗隧道来到比喻人生艰难的日子，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思考，为什么会有隧道出现？隧道是为了缩短路程，令到人可以更迅速地从一点穿越阻隔而去到另一点。隧道虽然黑暗，但它可以带你快速到达新的阶段。生命中的困难或者可以这样看，经历黑暗难走的阶段，令到我们迅速成熟变化，到达另一境界。当然人都不喜欢吃苦，只是吃苦是免不了的。我们有自制的苦果，亦都有大环境衰败带来的苦果。不同的人会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遇上，黑暗的隧道对你有没有益处，就看你是怨天尤人，责怪上帝，定是邀请上帝与你同行，在黑暗中拉住你的手一起前进。上帝容许你被逼入隧道，但他不会拒绝与你同行呢？从孝敬父母做起。作者白衣。怎样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先从孝敬父母做起。如果对有生养之恩的父母尚且无情无义，又怎能够对其他人有真情意？怎样掌握同人交往的诀窍？先从孝敬父母开始，学习尊敬、聆听，不自以为是，不坚持己见，这个是同人相处的一大诀窍。怎样培养宽宏大度的胸襟？先从孝敬父母做起，不计算人的恶，就能够渐渐学会饶恕、包容。怎样活得快乐又有正能量？从孝敬父母着手，数算他们的恩德。如果时时觉得父母欠了你，这样对于没有养育之恩的人，不是更加觉得他们亏欠？若果全世界都欠了你，怎样活得快乐？常数算恩典，你会觉得丰盛，想同人分享。怎样扶贫率老？从孝敬父母做起，先照顾好自己的父母，然后推而广之，关怀其他有需要的人。怎样成为孩子的好榜样？先孝敬父母，让孩子看到亲情，看到感恩图报的心，看到怎样服侍老人。难怪上帝将孝敬父母列为十诫中人伦之首。中国人又在长久的实践中发现百行孝为先。这部分表示由简俊恩录制的《中信月刊》2016年5月第55卷第5期总编号649播放完毕。愿神祝福你。